那基本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你如果不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主，你还是你，只是说你现在是基督徒了，但你还是你自己，你还是照着你原来想的这些生活的方式照样的过，你可能最多就是吃饭会有个泄饭祷告而已， that's about it。 所以神一直要我们每一个信主人信主以后就把你生命的主权交给他，然后交给他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来带领你每天的生活啊。这是个我觉得如果你一直在这个方面 struggle 到现在，我不想你信了多少年了哈，你到现在还没有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的话，我觉得你应该很 serious 的跟神做个交涉了啊。那我现在也对你做个见证，那我是怎么，我是96年12月交给主的哈。所以那这是个引子。那之后呢，那是96年12月，然后我97年5月份就从 UMKC 毕业了。那就神赐了给我第一份工作，就在 Kansas City 一个小的会计师事务所。然后呢，这过程我也不讲了哈。反正我一进去，哎，发现哎，这一个事务所里面大概很少，十一二个人吧。啊，我说哎，刚好还有一个亚洲面孔，一个香港来的一个女孩也在里面，她比我经验多，她也大概好几年了已经。所以说哎，我说不错，至少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华人的面孔，还可以讲讲话。这个没想到我进去一个礼拜，老板就把他炒鱿鱼了。然后对我说哇，我当时我说哇，怎么说炒就炒啊，转眼就不见了。我他刚因为他的 cube 跟我是隔壁嘛，因为我懂香港，我懂广东话的，我听到他打电话给他老公说他们炒我鱿鱼了，我听到他自己打电话讲的。所以当时哇，我说这公司炒鱿鱼哈。所以在那个公司呢，老板也是个犹太人，我总觉得他很像拉班啊。那个如果你不知道我拉班是谁，那我没办法给你解释那么多哈。反正他我觉得很像拉班，那我呢就有点像雅各啊。所以在他手上这个也不大好过那日子。所以你简单跟你讲个例子哈，在他们也做了三年，日子不好过。而且我看明白了，他根本没有想过办身份的意思。他那天我给他做了差不多半年以后，跟他说我需要办 H1。他说啊，你需要办 H1？ 什么叫 H1？ 他不懂。然后他打电话问律师，他说哎呀，他说我现在搞懂了，早知道你这么多麻烦，我就不雇你了。我想说，我早知道你这样，我也不来了。大家都不知道，所以这是个美丽的错误哈。反正到他说，但我也当时也不是因为不身份的关系雇你，我觉得你还是有前途的，所以我雇你。那现在怎么弄呢？我说你应该怎么弄 H1。 他说哦 OK 好，就这样办吧，就给我办了 H1。 然后办了 H1 就，然后那种我看到那个脸神呢，还是花多少钱办呢，那样的就是非常的好像割他的肉一样的感觉啊。所以我就知道你还要指望他给我办绿卡，那是几乎是不大可能的事儿。所以他也常常拿这个身份好像吊着我头上那个达摩克斯剑一样，上看我好像表现不好，就说哎，送你回中国去啊，就这种态度。那就有一次我在那个我的上班的时候，我忘了跟教会哪个地方打电话，我讲的是中文，结果他从后面走过去，结果他就说 I don't think we have any Chinese client。 他意思就是因为我讲中文嘛，他听到说我不觉得我们有任何中国的客户，意思就是你明摆的是上班时间干私活啊，吓得我哦。结果呢，这个神要替我出头，这个神就给我带了个中国客户来，而且不是我自己找的，是他们找的我。所以一个台湾的一个企业，他等于是在日本的那种重型机械在台湾生产，那想在美国卖，所以他在美国设了一个点。那他因为到银行借款，所以银行说你必须要审计才能借款。他说 OK 审计，他的账其实很简单一个账，但是他就不知道找谁好，他不知道怎么能听说我是中国人又是会计师，他就打电话给我。然后我说 OK 好，那我也没办法答应你是做客户，所以就跟我老板讲，老板说好，那我们去拜访一下他，就去了看一看他账，我说行，我们可以做好。这就成了我的第一个客户，这是个讲中文的客户。我跟他只讲中文，因为他不讲英文啊。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打脸这个词哈，如果有的话，这个真是印在这个老板脸上了。他还说没有中国客户，转眼就给来一个。 这些很多是这种小事，只是说我拿这个来讲，就是说这个生命的主权交给神以后呢，神 take care 啊，而不是说我自己，可能我自己还是担惊受怕，但是这个中国有句话什么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又有句话叫做江湖人心险恶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在神的手上，神的心是良善的，所以那个是哪？耶利米书里面说，就说神说我向你们存的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幕后有指望啊！这话我一直常常背得很熟的，所以每次碰到这个不太顺的时候，就要把这句话拿出来，提醒一下自己，不是说好像念经一样念一下，提醒一下自己，神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是叫你幕后有指望啊！常常说久的人则人，常常是不管你碰到什么事吧，不管是像我碰到工作的事，你可能碰到家庭的事或者健康的事，你总会觉得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但是要知道神的心意是好的啊。所以呢，就是这个事情，所以我在他那个手下就是熬了三年，我都觉得没指望了。他这个我相信他也不会给我办绿卡，所以想说 H1 六年嘛，加上 practical training 那时候一年，所以我给他打工，给他剥削七年以后，我就回中国去了。好，然后日子就是这样过，也确实不太舒服。然后到了第三年的时候，突然间接到个电话，谁打过呢？就是那个被炒鱿鱼的香港女孩。她说：“哎，她说你还记不记得我？”我说：“对，我记得你啊。”那时候也没有 Facebook， 也没有 LinkedIn 啊，所以大家也没有联络。我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，我知道她被炒鱿鱼了。她就跟我说：“她被炒鱿鱼以后呢，她就跑到另外一个事务所找了份工作，然后在哪里，在哪就也在 Kansas City， 然后就说。”他先生因为工作的关系要搬到新加坡去，所以他要跟着去。他说他走了呢，他希望我去他的那个公司顶他的位置。那其实跟我就认识一个礼拜而已啊，我就想哎，为什么对我这么好这人？他其实不是，他恨我那老板，他想挖我老板的脚，你懂吗？因为我工作三年，我其实已经有一部分经验了，其实就是。三年工作经验是最缺的人，你懂吗？会计师来讲，这个就是所谓的 workhorse 啊，就是靠这样子的人去干活，给老板带来利润。所以他想把我挖走，不是因为他跟我多好，而是他特别痛恨我这个老板，所以他就说 OK， 叫我去顶他的那个职位。说好啊，我反正我也无所谓，之前我想跳开这个公司，神都没有让我跳走，都动不了，人家跟我谈一谈，就是啊不行，各种各样的理由吧。所以他这个叫下去，我说好，反正死马当活马医吧，我就去了。反正去了以后呢，人一谈，他说 AK， 他说你这样的经验，你这个人我们正是需要的。我说行，你先帮我登广告，广告登好了没应征我就来。他说我的就是说办身份的广告。他说好吧，你登广告，他登广告要多少钱？我说你要按市场价。他一算市场价，哇，这么多。哦，我说那就是这样了。他说好，我就按这个市场价登广告。然后一登广告，那个时候是 .com 最火热的时候，大家都读计算机去了，也没人读会计，所以就没人应征。好，很顺利，就是这个市场上这个价钱没人干这个活，那你愿意干，那就是你了。所以就广告这一关过了，我就知道我绿卡是有戏的了。所以说好，那就来吧。他说好，那你有自己的 office， 给你配一个 laptop， 这个以这个薪水，你我就说那两个礼拜后来上班，啊。然后礼拜五我跟老板递了，就跟他讲递了辞职，他一脸的铁青啊，气得个要死。那我走了，他就是好像那天从那个 interview 出来特别高兴，好像转眼之间之前的三年的这个痛苦啊，好像唰一下就给我释放了啊。以前觉得在这个人手下又没有身份，钱又很少，被他剥削的，又被他言语上加上那种刺激哈，你知道好像。之前刷一下都过了，好就好像那个约瑟从牢里面得释放这种感觉。你约瑟莫名就被人冤枉，还坐了两年牢，结果出来一下，突然一下好像就是做了宰相，对不对？就因为有人看中，那个法老看中他了，就是说你没人有身上有你这样的圣灵，所以你就适合来管理我的家，所以他就做了宰相。那我那次也是突然一下被人看中了我的这个什么能力吧，愿意以这个市场价来请我啊。那涨了至少80%，你说，所以这样一下，我就好像一下天也开了，然后绿卡也就是，就至少是可以在一个 时间的顺序中会得到的一个东西，而不是一个根本不可能的事儿，啊，然后来就绿卡就拿到了，就也然后就也那是2002年的事儿吧，对，2000年的事儿。然后这长话短说了，那是你看我之前可能讲过这个见证，如果你听过，那不好意思，你再听一遍。那下面讲的是六月份，今年六月份的事儿啊。那现在时代不同了，又有 Facebook， 又有 LinkedIn， 所以我也有 LinkedIn。那有一天 summer 的时候，突然在 LinkedIn 上看到一个人发个 email 给我，他说：“哎，我们在Springfield， Illinois 有这样一个公司，有这样一个职位，你有没有兴趣？”我说一看，我当时没注意，我看了我就拉倒了。后来你到 LinkedIn， 你如果不跟他 connect， 他会一直等着你的。所以大概过几天，那个发现那个 message 还在，我再仔细看一下，再看那个公司，我觉得哎，这个职位好像是我想要的嘞。所以我就跟他发了几封电子邮件，来回问了一下，然后发现原来他那个公司跟我那公司同样性质，都是人寿保险公司。然后我在上，而且他那个是上市公司，我们公司不是上市公司，所以。然后上市公司都有这个，在美国证监委都有批上市公司的公报嘛，所以查他的公报，发现他的资产是我们大概的，我们公司资产的四分之一。所以我就想说，哎，但他那个职位很好啊，我就跟他发了几封邮件，最后发现他就说这个职位是这样的，待遇是这样，薪水是这样。我说，哎，这很好，很吸引我，我就跟他啊，再加上那个时候我太太正要辞职，或者说可能已经辞职了。所以我知道他没有工作了，那他可以跟我一起搬过去找换个新工作。那为什么还特别喜欢伊利诺伊这个州呢？那这个我不想以前讲过，我们小孩子有个病，那这个病呢，大部分保险公司不承认，或者说不包，简单讲就不包。那美国有两个州是这个病是用法律的形式说一定要包的，一个就是伊利诺伊，另外一个是最近出来的是Delaware。所以我想，哎，又是伊利诺伊。又是我喜欢的职位，那我太太现在又没有工作，我想着，哎，这是不是神的旨意，要带我 ，you know， 有个 career 的这个的 advance？ 我想，哎，这个很有意思哈，而且他薪水的待遇，他的给的他的这个头衔呢，管的人呢，做的事情都是我可以胜任的，或者是我喜欢要的，所以我就突然间很有兴趣了，然后跟他谈了一下，他说好，那我们 interview， 先电话 interview， 他说。先要四轮的电话 interview， 先跟这个 head hunter， 然后再跟 human resource 的 recruiter， 然后再跟 hiring manager， 然后再跟 CFO， 四个人 interview 完了以后呢，再 on site interview。然后他说 on site 我们就帮你出机票啊，什么都我们帮你搞定。我说好，那就 interview 吧。然后三轮 phone interview 完了，他就没消息了。没消息以后，我就说，哎，我等了好几天，然后我就说，为什么没戏了？他说 CFO 很忙，那你就第四轮就不用了，你就直接往赛，你就直接飞过来吧。所以我就找了一天就开车开过去了，四个小时。那去之前我就，还忘了讲一点哈，在之前大概我发现这个我愿意跟他 interview 的时候，我就跟神祷告，我说，主啊，不要浪费时间。因为这个 job 如果不是你为我预备的，最好叫他不要让我，就说前面两个 phone interview 就咔嚓就好了，不要让我跑到那边去 interview 完了他跟我说不要，那就浪费他的时间，浪费我的时间，对吧？所以我就跟神这样做，就这样祷告，结果三轮 interview 完了，他就说要我去，我说哎，那我要去 onsite interview， 那这算不算是神听我祷告呢？所以然后我就去了，啊，这个去的公司好热情，我一去了以后呢，就先安排那个 relocation specialist 跟我见面，就是专门帮人搬家那种公司啊。我现在明白大公司帮人搬家怎么搬怎么弄的了，他让你一分钱都不损失，真的，他帮你他买你的房子，然后反正就是你基本上没什么损失，啊，就他真是可以做到很专业，而且他找专门的。relocation 的 company 来 handle 这个事儿，啊，就是专门的人，所以我一到那儿，旅馆一住好，他马上那个专门负责 relocation 的就找我了，然后就带我到处看，然后 看什么？看房子，住哪儿？哪里是高尔夫球场？这里房子多少钱？再换下一个区域，这房子多少钱？我想说，哇，你做的这么 serious， 这个好像都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哈。然后第二天再跟他们的 interview 啊，这个先是 VP 完了，再是 senior VP 啊，然后 human resources senior VP 都谈完了，挺高兴的，然后回家了，然后也没戏了，然后过了一个礼拜，我说怎么没动静了？他说对不起，我们觉得你还是不适合。所以我想说，哎，这个好像跟我以前对神的期望不一样。我以前期望就是说，这个活，比如说我说求神找个这个根本就没有下文的，就不要浪费我一天的时间跑过去，然后对吧？他也浪费他的时间，我也浪费我的时间，对吧？还花他们的公司的钱，对吧？所以最后又不成，那何必呢？我又不想浪费。哎，这个事情让我最后觉得还是不成。那所以对我自己对神的认识，我多了一点，就是说。不见得神做事一定要是按照我祷告的方式来做啊。很多时候神听祷告，我也自己经历过很多次，但这一次我又对神的认识又扩张了一步，就是不见得一定是这样子啊。但是神的旨意总是好的，所以不去就不去吧啊。那我想就像我96年12月做的，主权交给神，所以神决定他向我们存的意念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，就不会说是要降灾祸的，所以既然神决定不去更好，那就不去吧，所以就没去了。要否则的话，我大概也不会现在坐在这里，站在这里跟大家做见证，可能现在是在 Springfield Chinese Baptist Church 做见证。啊，那这所以做见证呢，就是感恩节的见证，就在感谢神。感谢神什么呢？就我个人来说，就感谢神在我生命中做主，在带领我每一步，不管是职业上也好，还是职场上也好，还是生活中，还是家庭生活，还是教养孩子等等等等。所以我觉得为这个事情感谢主啊，这就是我的见证，谢谢。
我的一生，我的一家，我都是觉得每一天都是要献上感谢的。大家都总觉得好像感谢就是有事事都顺利你才感谢，但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做基督徒的人真的是每一天都是主背着我们过。所以我这么多年啊，我记得我以前在教会，我在这个地方可能有将近20年了吧。前10年我可能都是，大家可能如果久一点的都知道我通常是没有什么笑脸的，所以很多的就走掉的很多的有些老的人都知道，像贝蒂他们家呀，如果我们在一起一聊啊，可能就常常是眼泪，就是以眼泪来，就很少有喜乐，就是。这是过了后10年，我是觉得神带领我，就说主，虽然就是以艰难给你当兵，真的是啊，也是以，但是我还是感谢神。我看见啊，神赐我的3个孩子，他们都非常的美好，然后神赐我的先生也是，我现在觉得好有福气啊。你们都知道，大家我自己原来都不知道的，现在我就哎呀，什么都给你做好，院子里都干干净净啊，衣服每天都洗的，哎，你不要他洗衣服，他都给你洗的好好的啊。我们最怕他洗衣服了，因为他一洗衣服，我们的衣服全是黑的变成白的，白的变成黑的，所以他真的是，我现在就开始享受，就说真的是感谢神。就是我有最近很多年我常常回中国去，因为我母亲还在，我母亲也在这里受洗的啊，她也常常带问弟兄姊妹们好，然后我就 我们看到雅各书里面就有一句话让我就非常的感动，就是我们的弟兄们啊，若有人说你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信心能救他吗？若是弟兄或姊妹赤身肉体，又缺了日用的饮食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，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，却不给他们身体的需要。因为这句话呢，我就因为我看到我们中国人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这个材料，我们中国现在的啊离婚率是全是40%，已经在赶超，我不知道美国多少，大概是差不多了。嗯，中国的癌症的率啊、是说的是一天一万人得癌症的人，一天一万人，所以365天，大家算有个统计算，就是380多万，就是那么多。但是我觉得这个统计数还是比较小了。那么您知道，我们中国人最怕的就是忧郁症，人大家都不承认忧郁症是病，但是患忧郁症的人在中国是1亿，大家想一想啊，1亿，请大家往反一点，就是。我们看到这些东西，我们内心就有这个感觉，就是说看见别人赤身肉体，你是信神的，你难道不愿意把你的快乐分享给他们吗？这就是我的感觉。所以我每次到中国，我就会流着泪回来，想为他们做点什么。我们就讲到这个团契，我们2年前我回中国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些人太可怜了，我就建了一个网上在那学圣经。我们刚开始就是4个人，然后现在是100多人，103到昨天大概。就在里面呢，我就想分享大家感恩的，就是有几个同工，我非常的感谢神。那有一个同工呢，大家都会，你们都记得这个孩子，他到过我们教会，他是我的侄儿。你们看见左边这个图，你们看见这个图了吗？这个人胡子拉碴的。那个时候他来美国才22岁23岁，可是他像30岁的一人，他的每天就是那种他那个样子哈、哦，就是桀骜不驯，然后呢要是没有人的时候呢，就是悠悠愁愁，就是怎么说呢，不愿意跟人交往的。我每年带他去这个冬令会，他都是前2年都是打瞌睡的，都睡过去的，大概是后面在2年的时候稍微醒过来一下下，但是他就是走到头的时候，走到尽头的时候，大概是2014还是2015年。这个孩子是独生子，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独生子，对不对？那全家人的那个谁，他说了一句话，全家人都得听。他今天是说他在打游戏，妈妈说吃饭了，不吃。那大家都跪在那儿，之后他都不会吃的，就是这样子的。那更奇怪的是，他这个孩子吧，从小他还是很优秀的，但是他很内向，所以就是别人都欺负他。然后呢，他为了不要人欺负，那他怎么办呢？他说：“我要那个做点什么。”你知道他做什么吗？他把他的手上自己伤害自己。就刻的像那种啊、这种武功夫那些人一样的，就是自残的那样子的人哈，把刻，就是那种人家一看就是这个人很厉害，对吧？他可以把自己肉割了，这样子来克己那样子的哈。后来他别人就害怕他了，所以他刚开始呢都欺负他的。后来他当过班长，但是当班长别人也不会理他。因为大家在中国就是那样的风，就是那种文化，所以他就想我要自强，我怎么能自强让人家都听我呢？我像那个武就是打武的那些人一样的哈，要刻苦己心，然后他就刻些就害自己，刻了很多伤疤在身上，然后他开始学武打，所以他所有的武功都会，他在大学里就使劲的学武功，谁也不敢惹他那样子的，但是他内心还是苦闷孤独，他因为 没有朋友，他在美国的这么多年，他有个青梅竹马的一个女朋友，他不知道怎么对他，因为他不认识神，他跟神没有一个好的关系，因为你跟神没有好的关系，你跟人处不好的，所以他不能跟人有好的关系，他从来都没有去看过别人，也没有也不什么都不管。最后那个女的就在洛杉矶上完学以后，觉得他等了他这么多年，青梅竹马的女朋友等他这么多年，没有一点回应，像个木头一样，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，他不知道什么是爱。然后这个女孩子就两年前就回中国了，就再也不能等他了，因为这女大当嫁就一定要出嫁了，他就失去了女朋友。到那个时候他就，我还是每次教他教带他，就说你要回到教会。好，那一年又带他去一次冬令会，那一年他听进去了，神改变了他。他到这里来，我们这里的兄弟姊妹也很多人跟他谈过，他学物理的，物理博士，他可以给你讲很多科学的来反驳你啊，他怎么知道这个宇宙的万物如何如何。但是当他信了神以后，我真是感谢神。我记得以前我给他们每次都讲我的孩子们，我说你看他们怎么侍奉神，怎么爱主我们，他们怎么在教会里怎么样子，他们去那个啊那个 five day club 对吧，他也看到了。所以但是他是跟他没有关系，他觉得，可是有一天他走到头，他看到他自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，他回了头。然后他离开，他跟他的同学也处不好，他每一个 roommate 都是他把人家，因为他每一样事情他都看不惯，他都发脾气，他一看不惯就发脾气。然后他走的时候，这个房东让他付了多少钱，大概200多，基本上是全部的押金都扣进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墙上全是洞啊，因为他生气了就要，那跟我们家一样的。我们家的父亲在很多年前，我们孩子这么大的时候，那年他还在霍马工作的时候，回家来不知道为什么不高兴，一脚门就是这么大的窟窿。所以这个孩子就是这样的人。现在他，你们看他在这边的人，每一年每一次冬令会，每一次夏令营，每一次福音营，他都带头。现在他在曼哈顿也是 leader。就是他的改变真的是让，现在我都每天告诉我的孩子们，你看看看看建雄，现在我看见我孩子们好像出去工作以后好像就远离神一样的。我说请你们看一下他，我把他的见证发给他们，我不知道他们听没听，但是他真的是非常美好的见证。他很有恩赐讲道，所以星期六我们查经的时候他还帮我们带，我们是前三个礼拜呢，我们就读查圣经，圣经我们从马可福音第一马太马可路加一起，现在查约翰福音，然后还请了我们教会的李白还有圣灵弟兄在帮我们带。然后我们可以翻第二个，我们感谢第二个感恩的，我们还有一个同工，这个玉林姊妹，她在中国受了洗，他的见证是非常让我掉眼泪的。这个是我们去那天回绵阳的时候聚会的时候请他来做他的见证。他们夫妻原来非常的好，一同侍奉神在广州，可是有一天他的丈夫就突然的离开了，他得了癌症。但是在这之前呢，他们收养了一个女儿，他们本来有一个儿子，就在她丈夫还没有去世之前收养了这个孩子。现在她要一个人来养两个孩子，她收入非常的低，而且所以我回去也不能给她做什么，我只有给她送点钱。她非常的爱主，她也帮我们分享福音。第三个，感谢神，这边站前面这个梅翁姊妹，我认识她是个很非常很奇妙的一个事情，就是她的女儿跟我女儿去 Duke， 我第一次在这个新生的这个，他们有一个啊 reunion 在这个地方啊，有一家就见到她。那个时候她还不信神，其实她不是不信神，有耶和华见证会的人带她去了， 所以他刚开始是跟他们学，但是他没有，也没有受过洗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受洗。我见他的时候，也就是说圣地上大学大概是5年前的时候，我们就认识他。后来第二次见到他的时候，是在他丈夫的葬礼上面，我现在也不记得是哪一年了，大概2年前，他的丈夫，但是他那个时候已经在信主了。他是从耶和华见证会到了曼哈顿以后，兄弟姊妹们就给他传福音，传福音，就把他那就是走到神的这边来。现在他每一天都是靠着主和非常的喜乐，非常的喜乐。他虽然看起来一点都不值得感恩的，但是他告诉我他每天都感恩。他住在别人的地下室里面，他供养他的女儿，现在在读医学院。他是现在当然是单亲了，虽然外面的人啊，他的房东都是有车有孩子，什么都有，跟家里都很，但是他一点都不羡慕。他住在他们 basement， 满心有喜乐。当时因为我是感觉到，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圣经不是很扎实，所以我拉他进来，因为我很怕他再走到那个耶和华见证会那边去。当时他就有很多的问题，就是他三位一体，他的三位一体很不知道，他就是非常的这个 confused， 非常的所以我们常常在这个团契里面讲三位一体讲圣灵。然后再看这边这个北京的这个小女生我们刚才说了，我们那个团契里有，现在就至少我知道的就有5个人得癌症，那我们有100个人，那就是5%了。有起码10个人是忧郁症，那么单亲的我可以说是20%到30%。所以这个团契里面很多人都是孤苦伶仃的，都是需要人去给爱的人。他们很多人有的时候你们看他们滴滴不休的在那问问题，是因为他们有忧郁症，他们想不通为什么神这么待我，我命为什么这么苦。他也是，他曾经憎恨他的母亲，现在能恢没恢复我还没有清楚，但是他已经去信主了，他去年受洗的。但是他是就是在我们的团契里听到福音受洗的。他也是非常的 struggle， 他不明白这个为什么这个彼得三次不认主，他就是不明白。他问了不下5次。有时候我们要有耐心，有时候我都觉得好是没有耐心了，又再给他讲一遍。反正我知道他们就觉得要靠自己就可以啊，但是他们就是不明白。所以很多时候就是 OK next 下一章。这最感谢的是我今年回去啊，我没有计划要出门的，我就想陪着我妈妈。然后突然就是有一个大学的同学，他说他正好要出门，结果呢出门要去旅游呢，就是临时的有2个人就不要去了，他说有2个空的，问我要不要去，他看见我回去了。然后呢我就犹豫了，我就但是我想着因为我的姐姐啊照顾我的母亲很辛苦，那么我想要我们从小长大，我们4个姊妹啊在中国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我们从来没有在一起生活过，所以我们之间根本没有沟通，我们从小就打架，从来不和睦。所以我很想传福音给他，但是我要是没跟他没有什么关系，跟他不亲爱，我怎么能传给他呢？我想跟他我姐姐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，我就说那姐姐我带他去，我就带他，我们就4个人去，我们就一起去，我们去了5个省，走了甘肃、宁夏、内蒙旁边那边，走了青海那边。然后我每一天呢，我就很简单的，我跟他们一起祷告，我们求神给我们好天气，感谢神。你知道吗？他们这些人都是不信神的人，然后他们愿意跟我做祷告，不过他们有点心里觉得好笑， 这天气还要祷告，你没有其实搞错了，他们觉得这信基督徒的真是好笑，对不对？他们就这样觉得，但是他们还是很顺服，就是说啊，好像很笑，尊重我一下，跟我一起祷告。那我的姐姐呢，也是在我们那个团契里，所以她也更尊重我一点。然后呢，另外一个呢，那个啊，旁边那个呢，他是曾经他周围有人给他传福音，他知道基督教是比较好的，是很好的一个，他很愿意，他就心比较开。只有一个呢，那个小的一点，这边穿这个黄的衣服，这个他是非常心非常硬的那种，就是觉得跟和尚你们和尚念经一样，他是这样觉得。好，我们每天祷告，可是我们每天都是给我们每天都是好天气，感谢主。最后那一天，你们看见上面是早上，下面是晚上。很奇妙的是那天，就突然就说，我们说神给我们，真的是不是说每一天都天不是每天都是蓝的，是我们要在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在痛苦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能够感恩的赞美。那天就下很大的雪，我们就一路祷告，然后在那个他们都不敢开车了，我就是只好开车，因为我们这还是常常下雪，经常开到雪路，我还知道怎么开。他们在四川从来不会下雪的，也不会开雪路的。他们在那个地方，我们在那个地方，那个山你知道吗？那个叫什么山来着？就是青海那个山，大雁山，是非常的非常的陡的，全是那种绕山的，非常很难开很难开的。我们看见，感谢主，我们还活着的，真的是感谢神。很多的车子到处在，那些大车全部都躺在这个旁边，我们居然能够就开到一个小地方，然后我们就不管，我们说我们这站不管到哪里，我们就要歇下来。然后其中有一个啊，就是我说那个心还比较开的那个，他吓得就哭了，他就打电话给他的孩子和丈夫，他就请他们救援，就说你们要赶快给我们订个旅馆，哎呦，就急得一团团转那样子。我就一直不住在那祷告，然后一边开车一边祷告，哎呀，主求你救我们，求你救我们，就是这样子。好不容易就开到有一家来，开到有一家，我们就停下来，我说你一定在那儿，主就在那儿。结果那是一个维吾尔族还是不知道是什么，反正不是汉族，是一个少数民族开的。他一看我，不让住。因为我拿着护照，美国人不让住。你有没有身份证？我说没有身份证，就是不让住。哎呀，我姐姐说，你看他，他是个中国人。我们在那就去求他，说你看现在外面雪，前面也没有路，因为后面也没有信号，电话也打不通了，所以就是没有信号，我就叫我们团契的导同工，我说求你要给我们祷告。然后我们在那祷告祷告，然后那个人看到我们在那祷告，后来他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就让我们，他说好吧，就给我住一晚上，我们就有一张住。所以我说我们每一天都是我们信神的人，不是说只有开开心心的才感谢神，我们每一天在苦难的日子，就是在啊那个，我们在这个啊，这个三十章二，就是第一章那一段话啊，就是神给我们把啊苦难当底，我们每一天都是要赞美神。谢谢大家。
感谢主，还有一次机会给我来跟弟兄姐妹在这个感恩节的时候，在主的里面我们有一点的分享。带领聚会的弟兄问我要不要分享什么见证，那我就分享一点吧。 那其实呢，我今天也不是说要特别分享什么见证，我今天是实在是感谢神，我们诗班的姐妹她选择了两首诗歌，我就是以这两首诗歌跟弟兄姐妹做一点分享啊。那么我们刚才也唱了一首诗歌，是唱关乎那感谢的诗歌，就是谢千万声，然后还有一首诗歌是那奇异的恩典。这两首诗歌呢，就是说出感恩的，好，一个是感谢，一个是恩典。我们常常听见我们基督徒呢，或者不信主的人，或者我们基督徒弟兄姐妹们，常常会听到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常常说一句话，感谢神。我们常常说感谢神，我想感谢主，我们也常常说感谢主，分享的时候常常说感谢主，这句话背后是有因素的。这句话不是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呢，我最常听到美国这边呢，就是一种现象，就是说常常说一句 Thank you， 这是我在国内是很少听见这样子的。但是来美国的时候，我发现一个现象，就是说他们常常会说一句话，谢谢。那即使在我在开餐厅的时候，那客人已经付了那个钱，但是我把那个东西 order 给他的时候呢，他还是会说谢谢。那我常常在想，这些所谓的谢谢哈、感谢哦，是他们是一种的礼貌习惯吧？因为他们已经付了钱了，但是他还是要说谢谢。但是我们在主里面，我们要说谢谢的时候，我们比这个摸得更深。如果说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，在我们生活的里面，如果我们有人把我们生命中的难处把它给挪去了，我们怎么样？我们会跟他说谢谢。如果在我的生命中，在我的生活的里面，人家把我所没有的东西，那个礼物他给我的时候，那我们怎么样子呢？也会说谢谢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，不至灭亡反得永生，正说出这个事实。人活在这个地上最大的仇敌，最大的难处是什么？是死亡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，他为我们全权的救恩，把一个人所最难解决的一个难处把它给出去。所以我们当能把我们那个难处把我们给除去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说要说一声谢谢？所以我们讲到感恩的时候，我们实在说来，我们基督徒每一天都是活在神恩典的里面。弟兄姐妹们，朋友们，讲到谢谢的时候，讲到感恩的时候，它是有两方面的，一方面是消极的，那就是刚才我分享的把那个难处给除去了，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，那是积极的，那就是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反得永生。如果我们的主耶稣他只是把你我那个死给除去的话，那实在说来那还没活啊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，你看见说他生命的主把他自己的生命给了我们，所以一面是消极的除去，但是一面又是积极的我们得到。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接受福音、接受神救恩的人，每一个人都能够做见证的。我想在我们当中，今天在这里所有神的儿女们都能够，我们亲身都能够经历到这个见证。那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，我们唱这些感谢的声音。刚才诗歌说谢千万声，谢千万声，这乃是说这个恩典是在千千万万的弟兄姐妹身上所成功的，包括历世历代所有的人。那么我们刚才又唱了一首诗歌，就是那奇异恩典。我们知道这首诗歌的作者的经历是 John Newton， 约翰牛顿。我想很多弟兄姐妹们都知道他的故事。 他在他很小很小的时候，他的母亲就一直为他祷告。他的母亲是一个敬虔爱主的一个基督徒，那么他一直为这个孩子祷告。但是很可惜，他母亲在这个约翰牛顿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过世了。就过世之后呢，他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，他呢就染上许多不好的习惯，甚至犯罪作恶，做许多不好的事情，可以说吃喝嫖赌样样他都沾染。他也当过水手，他也参加过海军。那么我们知道他甚至呢在贩卖黑奴。他贩卖黑奴的同时呢，他自己呢有一次呢竟然在非洲呢他自己也沦为奴隶。自己也被人家抓在关在非洲，也沦为一个奴隶。但那个时候他的父亲就带着许多的人去非洲，就把他给救出来。当他从这个非洲救出来的时候，在这个大西洋在回去的路途当中，那么有一次呢，那一天呢快要到达港口了，大概还要两个多小时就能够达到港口了。但是在那个时候，那个海中哦就怎么样子呢，海中就风浪大作，风浪大作呢，那么雷声啊下雨啊，这样子一种那个狂风大浪就临到这艘船。那么在那样的一种的光景的里面，神的恩典，神的怜悯临到他，这个是神的爱临到他。那么他呢就在那个时候呢，他里面呢就动了一个敬畏的心，他里面动了一个敬畏的心。他呢他自己问自己，如果就在这个时刻，这艘船如果沉下去的话，他是永远没有办法再起来的。那我在这艘船上，如果我今天跟这艘船一同沉在这海里，那么我就要设想一件事情，如果圣经中所讲的将来有审判的话是真的话，那么我这个人，我一生做了这么多不好的事情，犯了这么多的罪，我是不可能能赦免的。但是呢，神的爱临到他的时候，他愿意向神祷告，他愿意向神呼求。他说，神啊，你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你如果是按照圣经中所讲的那一位是真实的神，你今天来拯救我。他就在那边做一个祷告，向神呼求。但是那个实在说来，是神的爱临到了他。我们实在是感谢主，当他这样的祷告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发现说，大概有两个小时，那个风啊浪啊就慢慢的就开始平静下来。他借着这两个小时的时间，他就那艘船呢就慢慢的开向了港口。但是当这艘船开向港口之后呢，那个海风又开始发作。所以那个时候船长就说，若不是你所相信的神，这位神，我们今天全部都要在这边丧命啊，都要在这边丧命。但是奇妙的恩典在那一天临到了他。所以他写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奇异恩典这首诗歌是不知道是感动了天，感动了多少的人，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蒙恩得救悔改，这个恩典就临到了这个约翰牛顿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愿意把他自己奉献给神，就好像刚才我们弟兄所分享的，把他的主权交在主的手中。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的生命就大大的改变，他愿意为主做见证，并且他有许许多多宝贵的经历。那么甚至在英国在这个解放黑奴的这件事情，他比美国还要早了20几年啊。那是约翰牛顿他在那边一直为主做见证，甚至是他那边也劝他一个朋友一直在国会里面工作，那么一直劝他说，你不要离开国会，你在那边为主做见证。说后来感谢主，在英国比美国还更早，黑人的制度，奴隶的制度完全就得到解放。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主， 你知道这个他写这诗歌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在我们诗歌本三百一十首，他那首诗歌讲到我们诗歌本三百一十首那里，他讲到那个啊，那诗歌说主你得胜，哦，那里呢，在他的诗歌里面他是这样说的，他说神啊，你若是以雷霆万军之势来轰我的灵魂，我仍然是固执不悔。他的确是经历到了，他的确是经历到了雷霆万军之势领导他的。他说我仍然固执不悔，但是爱大谁能抗拒呢？谁能够抗拒这个爱呢？所以主在那个时候，主的爱领导他，那么他就做了写下了美好的诗歌，包括今天我们所唱的奇异的恩典。那里诗歌里面，我们唱的时候，前面一直都是唱恩典恩典恩典，但是到第四段的时候这是唱来的喜乐。他说喜乐颂赞，直到在远世的里面人人都是喜乐的。尼希米记里面有一句话说，你们吃肥美的喝甘甜的，你们要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就是你们的力量。感谢主，喜乐，我们刚才我们姐妹她也分享了，这些家庭他们遭遇的，他像我们刚才所听的那些美好的见证，像那些家庭他们都遭遇了那么大的难处，但是他们里面怎么会有这个喜乐呢？怎么会有这个平安呢？这个乃是告诉我们说，他所得到的是这位喜乐的主，他所得到的是这位恩典的主。恩典是主白白给我们的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就是赐给我们每一个人。在这个点上我们什么都没有做，在这个点上我们什么都没有，大家都没有付出，是神白白的给我们。实在说来喜乐，实在说来是神所给的。那个在诗篇第16篇11节那里有一句话讲到，在你一家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生命的道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，那么在主的面前是有满足的喜乐，并且在他的右手中那里告诉我们说是有永远的福乐。所以我们给你，我们想，我们想也借着今天这样的机会，也给我们告诉我们当中，如果你还没相信主耶稣基督，如果你还没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，你这一生活得还没有真正，实在说来你可以有快乐，但是呢你没有喜乐，因为这喜乐是内在的，是我们内在的本质，这喜乐是主他自己是成为我们的喜乐。我前一阵子我听到一个弟兄，他在分享福音，一个吴弟兄，就是在西岸特会的时候，他都是在江守道弟兄旁边翻译的，那么他在分享福音信息的时候，他讲了一段的话，我实在非常的感动我，我就在今天念给弟兄姐妹们听，在主的面前实在是有满足的喜乐，这只有主他才能够给我们那永远的福乐。他说呢，他说快乐呢使人兴奋，那么喜乐使人安宁，快乐钱财买得到，喜乐金银换不来，快乐麻木痛苦，喜乐减轻忧伤，快乐使人骄傲，喜乐使人谦卑，快乐过后空虚，喜乐令人满足，快乐是身心的感觉，喜乐是心灵的体验，快乐嘻嘻哈哈，喜乐平平安安，快乐可以假装，喜乐无可模仿，快乐中可能犯罪，喜乐里却没有邪恶，快乐令人昏迷，喜乐叫人清醒，快乐是短暂的刺激，喜乐
是永远的福分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，我们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都能够经历到这个，就能够经历到喜乐乃是在乎神所给你的恩典。 It's amazing grace。 那么快乐呢，什么样子呢？快乐是人的层面，但是今天你要的是快乐的还是喜乐？你如果要这份满足的喜乐，永远的福乐，那生命之道是在哪里？彼得说过，彼得跟主耶稣说过，生命之道在你身上，我还跟从谁呢？所以感谢主，我们借着今天这样的机会，我们要把这位耶稣基督摆在我们大家的面前。我们已经相信主的，但愿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，借着今天的见证，借着今天的信，借着今天的分享，借着今天我们的交通，我们作为激励。如果我们当中还有没相信耶稣基督的，还没接受福音的，今天正是你的机会。如果主今天在你心中有感动，如果今天圣灵在你的里面有感动，今天正是机会。如果感动你，你不要把那个感动给压下去。如果你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，就在今天。感谢主，我的分享就很简单的停在这里。
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么多的见证人，那我们一起起立唱一首诗歌，在诗歌本上713首，这上面也有，如果你看这上面也可以。